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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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你曾经使用过导航吗？看过气象卫星云图吗？看过球赛转播吗？其实这些都跟人造卫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不少国家也都拥有自己的人造卫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朋友小朋友，你知道地球外有几颗人造卫星呢？会不会因为太过拥挤而发生问题呢？请听听我们今天的报道。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博峰。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那刚刚呢，听到了我们的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为大家所做的报道哦。我们今天呢要报道的主题跟什么有关呢？
人造卫星。
Bingo 答对了。请问一下博峰，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有听过人造卫星吗？
有。
你知道人造卫星会运用在生活的哪一些部分，哪一些方面吗？
手机的 GPS 导航，它也是用人造卫星所来帮助来使用的。还有一些远端，像是什么看球赛、打电话，这些全部都是由人造卫星来帮助来使用的。
哇，所以这样讲起来，人造卫星对于人类的生活便利性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人造卫星呢，就像刚刚博峰说的，它有不同的功能哦，那也运用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哦。那么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节目当中，就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好好认识人造卫星哦。那我们先来进入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听故事来找茬喽。等一下在故事当中呢，有三个对于人造卫星的描述是错误的地方，那要请博峰还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小朋友竖起你的耳朵仔细的听一听，看你可不可以找出三个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好几天不见的小巴一回到教室，立刻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小巴跟表哥骑单车环岛的路上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小巴，这趟单车环岛旅游好玩吗？
哦，这还用问，一定很好玩。幸好小巴这回是跟表哥去环岛，如果跟米娅的话，
哦，那一定会完蛋。
为什么？
米娅，你不是路痴吗？跟着你搞不好现在还在路上迷路呢。
阿丽，虽然我的方向感不太好，不过现在有了导航，想去哪里都不是问题。
米娅说的对，现在导航真的很厉害。这回出发前，虽然表哥已经做了许多功课，但有些地方还是借重了导航，我们才能顺利回家。
现代人有了导航，出门真的不用担心了。
其实导航会这么厉害，全都是因为卫星的缘故。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制造和发射卫星的能力，有了这些导航卫星，大家才不会迷路。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报道，现在地球的天空有许多卫星，那些卫星都是导航卫星吗？
当然，全世界的大陆小陆这么多，
需要许多的导航卫星才能指出正确的道路，所以天空中的卫星全是导航卫星。
现在有了导航卫星，好像去哪里都不困难。
没错，下回大家就跟我一起来趟探险小旅行吧。
好主意。
不过现在大家比较想听听小巴骑车环岛的故事。
米娅的号召下，两个礼拜后的周日，大伙儿决定到距离学校两个公车站的公园去探险。为了当名称职的好领队，米娅事前做了不少功课，就连气象预报资料也搜集得很完整。
哇，米娅你真的很厉害，公园周边大街小巷的建筑物全都收集了。
该不会为了怕带错路，所以先偷偷地跑去走一遍吧？
当然不是，这些照片全是网络上提供的，我猜应该是导航卫星拍摄的吧。
哇，导航卫星拍摄照片的技术很厉害耶，跟手机拍摄的相差不多。
米娅做了这么多功课，我相信这趟公园探索应该会很好玩。
嗯，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大家迷路的。
在充足的准备及十足的信心下，米娅带着阿丽、小巴和豆豆到了小树花园游玩。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大家边骑车边认识植物，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的开心。有人直夸米娅是个100分的领队，但没想到就在米娅庆幸自己为了这趟小旅行做足准备的时候，她居然差点带着大家闯进了大马路。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幸好大家骑车的速度都不快，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对啊，我都被吓得冒出一身冷汗。
真是不好意思，导航上明明说这条路可以走，但我没想到居然是条大马路，对不起。
米娅，这不是你的错啦，表哥说过虽然导航是很好的工具，但如果更新速度不够快，也是有可能发生错误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人脑加科技一起运用。
冰果，你答对了。
我应该再确认的。
米娅，你已经是我心里200分的领队，表现得超级棒。
虽然发生了小小的插曲，但最后大家不仅平安回家，同时还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大家约好了下回要再去别的地方探险，虽然还是需要导航来帮忙，不过再也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因为出门的时候多些谨慎小心，才能够平安快乐的回家呢。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好多的部分都需要人造卫星的帮忙哦。不过呢，大朋友跟小朋友，你对于人造卫星到底了不了解呢？我们刚刚呢听了一个故事，在故事当中呢，有三个关于人造卫星的描述是错误的，大家是不是都有找出来了呢？请问一下伯伯，你有没有找到呢？
有。
你觉得今天呢会不会很难找呢？
不会。
哦，那你真的应该是人造卫星小达人哦，很快就找到了哦。不过你找的正不正确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就知道了。好，请问一下伯伯，第一个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我们的小巴说的，其实导航会这么厉害，全都是因为卫星的缘故。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制和发射卫星的能力，有了这些导航卫星，大家才能不迷路。
现在每个国家都有制造和发射卫星的能力，有了这些导航卫星，大家才不会迷路。
第一个错误在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制和发射卫星的能力，并没有，他们可能可以自制卫星，但是要发射还要自制一个火箭让它上去，所以完全就是 有些国家就完全没有办法制造火箭，就没有办法让它升空。
很多的国家它可能有自制卫星的能力，但是不一定有发射的能力。哇，卜蜂可以讲到这一点，小猪姐姐觉得它真的很厉害哦。那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自制卫星吗？你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吗？
不一定
哦，那可能有些国家可能财力上面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好好，那到底呢刚刚伯峰说的对不对呢？那么就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邀请到了国家太空中心的商杰柔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分享和说明哦。
大朋友小朋友好，我是国家太空中心的 Bandy 博士。大家在问说是不是很多国家都可以制造自己的人造卫星，其实是哦，现在有90几个国家，大家都可以制作自己的人造卫星。但当你要把人造卫星发射到外太空的时候，这个就不是这么简单咯，因为你要把卫星发射上去，你会需要火箭。那制作火箭的这个技术门槛，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
恭喜伯峰答对了，伯峰真的很厉害耶，堪称是人造卫星小达人。你刚刚的说明呢其实还蛮清楚的哦。那真的好多的国家呢它可能有自制卫星的能力，但是呢要发射卫星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点困难，因为发射卫星要靠火箭，那不是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有制造火箭的能力哦。好，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已经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伯峰告诉我们第二个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豆豆说的，当然全世界大陆小陆这么多，需要许多的导航卫星才能指出正确的路，所以天空中的卫星全都是导航卫星。
当然全世界的大陆小陆这么多，需要许多的导航卫星才能指出正确的大陆，所以天空中的卫星全是导航卫星。
请问伯凤，刚刚这句话你觉得什么地方是错的呢？
他说天空中的卫星全部都是导航卫星，前面也有讲啦，跨国的球赛直播或者是打电话全都需要用到卫星，那绝对不可能只有导航卫星会用到卫星，所以他们可能也是用
不同的种类，
对，不同的种类来做转播这样子、
所以在天空当中的卫星有很多，可是应该这些卫星的功能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能不是全部都是导航卫星哦。好，伯峰这样讲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那么天空中的卫星到底还有哪一些的种类跟功能呢？我们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商杰柔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说明哦。
目前人造卫星的种类有大概5-6种是比较主要在使用的，最大一种类呢是拍照用途的卫星，来做科学上面的用途，比如说会研究海洋啊、潮汐的变迁啦、或是研究森林啊、森林的分布，这些都是必须要从外太空很大面积的去拍照你才能看到的景象。那除了这种拍照的卫星以外，也有很多其他功能的，像气象卫星去测量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啦、湿度或是风速等等这些资讯。那除了气象卫星以外，还有通讯方面的用途，导航卫星就是像 GPS， 它用很大量的卫星去收集地面上不断发出来的讯号，然后判别这些讯号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的车子上面有一个 GPS 的机器，它这个机器呢就会把讯号送到地球外面的导航卫星上，然后导航卫星再把这个讯号全部收集起来。所以卫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跟功能。
哇，刚刚呢我们的博士告诉大家了，卫星有好多不同的种类，有通讯卫星，有导航卫星，另外呢还有拍照卫星、气象卫星，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不是只有导航卫星而已哦。好，恭喜伯峰呢找到了2个错误的地方。好，那请问一下伯峰，第3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阿丽讲的，哇，导航卫星拍摄照片的技术很厉害耶，跟手机拍摄的相差不多。
哇，导航卫星拍摄照片的技术很厉害耶，跟手机拍摄的相差不多。
他错的地方在导航卫星拍摄照片技术会跟手机拍摄不差不多，但是导航卫星他拍照的时候，他送回来的照片其实也不是照片，就是一串，可能是号码或者是
密码，
对，可能就是一种密码，需要接收的人来做解读，再把它还原成图片，所以跟手机的拍照技术是有差的，而且它拍的范围明显就会比手机拍的所来的多
哦。所以人造卫星呢一样拍照片，但是呢跟手机拍的真的不太一样哦。刚刚呢博峰讲的好像还蛮有道理的，但是他讲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商杰柔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人造卫星拍摄的照片要怎么解读呢？其实卫星拍的照片跟我们手机拍的照片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它在外太空拍摄的时候，它可以把照片存在自己的相机里面，这些照片它会先被转成一大堆的数字，这一串数字被传下来之后，地表上的人的研究员他们收到一大串的数字之后，就会开始解码，用一些特别的规则把这些数字重新排列，排列完之后就可以恢复成原来一张图案的样子。
哇，博峰真的很厉害耶，人造卫星拍的照片真的跟一般相机拍的照片不一样哦。所以呢刚刚呢我们的博士告诉大家，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应该更清楚更了解咯。
小猪姐姐，我有一个问题，既然有这么多国家发射卫星，那会不会挤来挤去发生事故啊？
你觉得会不会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为什么不会？大家会先商量好。
可能因为卫星本身，它导航卫星应该会为自己的
先找好位置，对不对？
对，它会先找好位置，然后就是不会相撞。而且卫星我觉得数量也没有很多，制造技术花费非常多的钱财。
所以你觉得应该还好，对不对？应该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卫星会挤在一起。
对，
那到底博峰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样请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人造卫星在地球外面的轨道，其实数量上是非常多的。目前来说，大概有几千颗。这么多的数量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讯卫星。那这么多的卫星会不会挤在一起，或是会不会撞到彼此呢？其实是几率比较低，因为在发射之前，地面上的研究员会先把轨道计算好，在什么样的位置已经有卫星了，那发射的时候我们就避开这个位置，把卫星放到其他空的地方，那这样就不会撞在一起了。
哇，其实博士告诉大家了，虽然有好多的国家发射人造卫星，但是他们其实是不会挤在一起的，因为呢在发射之前会做好这个准备工作，然后会锁定轨道，所以呢撞在一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呢在这个地球的外围呢大概有7000-8000颗的卫星，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不过呢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卫星，所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国家太空中心的商杰柔博士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分享哦。
谢谢商杰柔博士。
透过呢刚刚商杰柔博士 Bandy 博士呢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的分享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人造卫星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请问一下博峰，人造卫星的种类有哪一些呢？
可以有 GPS 导航、拍照、气象，
还有通讯卫星，对不对？好，其实啊不同的人造卫星他们的用途真的不一样哦。那其中呢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谈到了人造卫星拍摄的照片跟一般的照片真的是不太一样哦。那卫星照片的解读呢要花上不少的时间哦。博峰小猪姐姐问你哦，人造卫星呢对于我们的现在生活来讲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对不对？那如果没有人造卫星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只不过是会回到之前的生活而已，
那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迷路？
不会，你就看着地图旁边就在一个人一个人跟你讲地图上面说左转还是右转还是前进还是后退
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哦、
但是要看地图，对不对？或者是要有人可以帮忙认路，好，
对，
那就没有像现在很方便靠着手机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其实气象预报呢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样的准哦，因为以前的气象预报呢可能它是靠着地面上的一些观测数据哦，那像现在呢有气象卫星的帮忙，我们的准确度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了、哦、那现在呢其实有好多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人造卫星哦，但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并不多，那因为呢探索太空也是一种国力的展现，所以呢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方面上面正在努力的发展哦。那临近台湾的日本呢，他们也有探月的计划哦，而且呢第一个计划的名称呢就跟日本的月亮女神有关哦。那日本的月亮女神她叫什么名字，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科学奇幻岛，一起来听故事咯。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有个老人经常到山中砍竹子，然后制作成竹篮、竹笼等器物来贩卖维持生计。有一天，他像以往一样到森林里头去砍竹子，结果他发现有一棵竹竿上发着亮光，他走近一看，发现里面有个小孩。
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孩？他一个人在这里挺可怜的，不如我就把他带回家好好照顾吧。
老人把小孩带回家，老人和妻子共同细心地呵护照顾他。说也奇怪，自从小孩来到老人家后，老人每次去砍柴都会发现竹筒里有许多的黄金。
我看这孩子根本就是我的福星，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家的财富大大的增加了。
是啊，不过就算没有那些黄金，有个孩子的陪伴，日子过得快多了。
在妻子的细心照顾下，小孩长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孩越来越漂亮，而且她在屋里头的时候，到处都是光辉亮光，没有一点黑暗。
每次我觉得有点苦闷的时候，只要看见这个孩子，一切痛苦和烦恼都消失了。
是啊，我也觉得这孩子真的很特别，有他在的地方，就能感觉得到温暖和光亮。
我看我们就叫他灰夜姬吧。
小女孩长大后，老人为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灰夜姬，意思就是即使是夜晚一样光彩耀人。因为灰夜姬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很快的，无论是乡野或是城镇的男子全都心仪她。而灰夜姬的美貌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最后全天下的男子无论富贵或贫贱，全都想娶到灰夜姬。
听说啊，灰夜姬非常的美耶。
没错，而且据说无人能比，如果能娶她为妻的话，我终身无憾。
你看过灰夜姬吗？
这怎么可能，据说老人从来不让灰夜姬离开家里。
哦，既然你没有看过她，怎么知道她美如天仙呢？
这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怎么会有错呢？
大家想一看灰夜姬的美丽，但是根本没有机会，他们只能够在住家的附近不分日夜的走来走去，希望能够碰碰运气。
灰夜姬啊，有这么多优秀的男子都希望能够成为你的丈夫，你心仪哪一位呀？
虽然他们喜欢我，但我却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嫁给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
唉，总有一天呢，我一定会离开你。我希望你能够找个伴侣好好陪伴你。
您不用担心这种事，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虽然拜倒在灰叶姬石榴裙下的人不少，但是他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年的中秋夜，天宫使者准备来将灰叶姬迎接回月球，这时老先生和妻子才知道了灰叶姬的身份。
灰叶姬，你该回到月亮了。
啊，什么？月亮？
灰叶姬是月亮女神，她已经在人间逗留了够长的时间，我们是来接她回月亮的。
原来灰叶姬是月亮女神，难怪她如此美丽，同时也能带来温暖和光亮。
后来，灰叶姬的故事流传后世，连日本第一个探月计划也是以月亮女神灰叶姬的名字来命名的哦。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人造卫星的种类。
人造卫星的种类只有一种导航卫星吗？
不止。
人造卫星的种类有哪一些呢？
可以拍照，还有可以报气象的，也有
通讯卫星。
通讯卫星，
对不对？好，其实人造卫星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不同种类的人造卫星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哦。如果少了人造卫星的话，哇，人类的生活真的就会变得比较不方便了。那出门的时候你可能要看地图，然后呢，气象预报可能也就没有像现在那么准咯。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伯峰。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人造卫星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有了人造卫星，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有许多事物都要依赖人造卫星而完成。我想这应该就是现代人的幸福吧。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
抱朋友吗？